路加福音里面有一段叫做平地补训，是记载主耶稣比较长篇的教导。你听个名字似曾相识，他就好像马太福音里面的登山补训，内容都有点像的，是讲什么人有福，亦都教导要爱仇敌，不要论断人。不过马太福音那边的登山补训就是上到山上坐下，耶稣就教导众人了，所以叫做登山补训。而路加这一段呢，就是落了山在平地教导众人，所以叫做平地补训。两段的补训的结尾都有比喻，而其中有提到两种树木的比较，有两种根基的比较。今天我们就会看路加福音平地补训最后的这两个比喻，让我们一起去领悟耶稣在当中给我们的天国的真理。我们先祷告交托这段时间给主。主基督，求你的灵引导我们明白你的生命之道，让我们听了我们能够实行，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在路加福音这里的一开始六章四十三节那里说，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跟着四十四节，请你帮我读啊。松树的在四十三节这个段落一开始呢，其实有因为这个字的。耶稣的说话说，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即是说他这里说的是和上一段说不要论断人的经文是接连的。不要只是见到弟兄眼中的木碎，却看不到自己眼里面有整条的大的木杉，不要做一个伪君子或者假冒为善的人。耶稣说，因为坏的树是不会结出好果子的，好的树都不会结出坏果子。主耶稣在这里用好和坏，主要是表达大地和人的关系。好的果子表达人能够在上面这个树上摘下来食用或者运用。所以这里的好是总结出，如果那个的树能够结到好的果子，例如无花果或者葡萄，它就是好了。坏的当然是农夫见到摘下来是不吃得的，而且还要是用力去清除的那些植物，就是叫坏树。耶稣在这里继续在四十四节说，从树的果子就可以分辨到每一棵树来。他说，你看清楚，这些有刺的植物，无论是一些小的矮树丛或者一些攀爬的植物，带刺的植物，离远你可能不太看清楚那个刺的，但你行近，你始终能够从它上面的果子分辨得到，你不会搞错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原来蒺藜是会长出一些黑黑蓝蓝的小的果实，你当有点像蓝莓，一粒一粒的蓝莓远望有点像提子的，不过你行近一定不会搞错。从果子是必然分辨到这棵树你里面是怎样，你就会长出怎样的果子，没有意外的。所以主跟着在四十五节就解释这个比喻的用意了。我又请你帮我读出这段经文，预备起。善良的人因为人心里充满什么，嘴里就说什么。怎样理解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由最底的部分开始看。那个嘴讲了什么出来，就反映你心里面充满了什么东西。中间那部分讲，如果你的心里面是充满恶念，你就自然流露出这些恶来的了。在最上那里说，如果你是心怀善意的，你就自然流露出那种善来。这些说话你口里面讲出的说话，是反映到你是善良还是邪恶的。如果放回在前面整大段的平地补训，耶稣就是教导了，你喜欢论断人的，你喜欢批评人的，你喜欢针对人的， 你的说话都反映了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呢？我读到这里都想到另一个问题的。之前不是讲到一些树、是生不生的好果子。我就想了，如果我们做做下荆棘，怎可能变到其他植物呢？怎都不能够变到无花果树的。那怎么搞啊？蒺藜都只能够长出一些黑黑蓝蓝的梅子，是不可以长出葡萄的，因为本质难改嘛。原来耶稣这段经文还有另一个字词是可以帮我们进一步去理解的，就是这里45节所讲的心怀。心怀和合本是作心里所存的，所储埋的。原文直译可以这样译的，那善良的人流露出善良，从心的库房当中生发出那份的良善。而那个邪恶的人流露出邪恶，是从他心的库房当中生发出那份的邪恶，因为出于心所满溢的，他的口就讲出来的了。心的库房，你收埋你贵重的东西的地方，你收些什么进去，自自然然里面的东西是会影响你的。耶稣在后来的经文都讲过，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都在哪里。原来原文那个字，你的财宝就是你的心的库房， treasury， 装住些什么宝物的地方，你的心在那里了。这件事是会影响你的，很严重的。耶稣说，你口里面所讲出的说话，是反过来能够流露出你这个库房储着什么东西。好像现在我们的住宅大厦一般都会有垃圾房的，垃圾房有门的，有时候不止一道，有两道门的。当这个垃圾房是装满垃圾的时候，那有两道门可能未有味道的，但如果你只是掩开其中一道门，哇，那味就供出来了，是吗？一开就流露出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啲味系涌出嚟嘅，啲垃圾味系咧好容即刻就闻到啦。所以你掉垃圾，大概你都系开门之前闭气冲入去掉低就跑翻出嚟噶嘛。系啊，嗰啲味道一打开就闻到，因为里边储存咗呢啲嘅垃圾。又好似你去到图书馆，一打开图书馆个门，你系会闻到书香味嘅，里边就装满咗好多个图书，系有嗰阵嘅味道。一开门。能够闻得到，充满了什么东西，你的口就会说什么东西。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正视，原来不是说你本身是什么树，而是说你心里面是栽种什么树。你的心的库房是不是栽种那些荆棘和蒺藜？马太福音的版本都有用同一个比喻，好树坏树的比喻。在那个部分是处理假先知的问题，那里讲到假先知会受到神的审判。不过在路加福音这里整段的记载呢，只字未提假先知。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这里是提我们，在这个平地宝训当中提我们，有没有认真处理自己生命当中那些的坏树？你还留住那些的荆棘在这里做什么？是不会长到好东西出来的。你心里面那种种满这些的邪恶的树，只会等待结出邪恶。看到这里我就想起一个往事。几年前呢，还可以去旅行的时候，在一次旅行之前就约了一班朋友吃饭，跟他们分享接下来我会去哪里哪里旅行了。就有个朋友立刻跟我说，哎，我想，当他说了我想这两个字呢，我就立刻就说了，得得得，你想我帮你买什么，出声。你知道以前去旅行，知道你有些人知道你去旅行，就给你一张清单，你的帮我去这个药房买些什么，去那个商场又买些什么东西，个个朋友都给你一张清单，你就整个行程都是买购物代购的行程而已，旅行不到的。我就想这个朋友又要我帮他买东西了。那个朋友继续说，我想问一下你这排怎样，你好像很累的样子。他完全不是我想那种他的回应，我的心已经栽满了一种的判断了。我判断我的朋友就好像那些其他人的朋友一样，会趁着你旅行塞张清单给你，叫你帮他买东西。我判断了他了， 但我的朋友却不是这样，我的心里面就栽了这些的 judgment， 甚至是论断。我的口一讲，就展现了我装了这些的成见。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平地宝训，他提我们，你不要再中那些的荆棘和蒺藜，你要种什么东西？其实他在讲不要论断之前，已经讲了另一句的说话，你又帮我读了36节的预备起，你们要仁慈，正如你们的天父是仁慈的。你要种下天父的仁慈，要在你的心的库房里面去满载天父的仁慈，这个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要做的事。只不过呢，问题我们都很明白的，道理都知道，不要收藏垃圾在心、有些的辅导的理论就是定期要清除垃圾，就是在心里面谷住那些东西要讲出来，倒了垃圾它。不要做这些，我们知道的，但有多少时候我们知道了却是没有跟进的行动呢？小时候呢、都赖床，特别中学的阶段，记得妈妈叫我起身，仔起身啦，够钟啦，妈妈来叫醒我。跟住呢，妈妈走出去之后就继续睡。妈妈煮紧早餐，再嗌仔起身啦，又继续睡。妈妈摆好晒早餐啦，仔真系要起身啦，换衫啦，食早餐啦，继续睡。点知好快就一声声响，哇！点解块面咁痛嘅？有滚热辣嘅咧。听见了却不遵行的人，就像一个人睡到天明，叫极都唔起，一旦被掌掴，面立刻痛了，并且留下一大片巴掌印。是啊，耶稣提我们，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呢？耶稣跟着讲个比喻，当然我们已经是明白，很容易理解到那个既定路线，就是听就要遵从主的旨意，没有其他解法的了。所以这个比喻不难明白，但耶稣这个比喻的震撼力在哪里呢？有什么这么精妙呢？待会我们会逐一逐一去看。在46节这里所提主啊主啊这个称呼，原来在路加的笔下，他对着外邦信徒，他们生活里面会称呼别人主啊主啊的讲法，是代表礼貌上边的尊称来的。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未去到一个位置真的对耶稣基督的认信，就好像一个弟兄，他家里面有个佣工，这个的家佣都挺好口的，见亲呢，即是个主人，男主人就叫 Sir、见亲个女主人就叫 Mom。 每朝、即是主人就出门口之前就吩咐、就请你今天呢就做些什么做些什么做些什么。这个佣工很快就答 Yes Sir 或者 Yes Mom。 主人放工回来了，打开门，哇，见到些东西，为什么地又未抹，衣服还未洗，很多东西都没做好的。没做。 Yes sir Yes mom， 没做。耶稣在这里讲这番说话还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断宣称我是你们尊敬的人，却不照我的话不断去行呢？为什么你们不断这样叫我主啊主啊，好像很尊重我，很听我，但却是没有跟着我所说的每日就去做呢？说和行动之间的不一致，就是耶稣跟着要讲说话的针对的地方。但没有做。47-49节的比喻我们都很熟的，这段的起屋的比喻，是吧？不过我们熟呢，是熟马太福音的，所以呢，我就试试我给你看是路加福音，我读马太福音，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分别。马太福音那里的比喻是这样说的，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你看什么都有分别的，大致的铺排是很接近的，不过个焦点似乎有不同。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这个的比喻，是讲起屋的人聪明定是无知，而在路加福音更多是形容这个人他起屋的过程。你看清楚四十八节，他说他就好像一个人盖房子，挖深了土，把根基立在磐石上。其实直译看得更加清楚，是有三个动作的。他好像一个建造房屋的人，他掘地，不单止掘地，他挖深，他立定根基在磐石上。要掘，挖到很深，见到个磐石那一层，然后先将个屋的地基定在个磐石上面。那不遵行的人呢，有什么动作的？你看，这句话就是他好像一个建造房屋在地上的人，没有什么动作的了，直接就说欠缺了地基。比较下来呢，两者之间，前者有几个动作，后者没有任何动作。大家都是起屋，不过个根基上面有分别。还有你有没有发现呢，路加没有提磐石和沙土的比较的，即不是说你选哪边去起屋。主耶稣在路加方里面想表达的是什么呢？这里的比喻要我们领悟些什么呢？原来就是要我们去在这个成圣的过程里面，在我们这一生在行这个天路里面，你都要付出你的努力去遵行他的教导。成圣需用功夫，如果你回到教会久一点，你唱过这首诗的，不是打功夫的功夫，是每日的苦功。成圣的天路是一个过程来的，原来不是有两种地给你选，一边是磐石，一边是沙土。事实上在圣地基本上大部分的地质都是磐石来的，只不过有些有泥土在上面。所以如果你要在一些地方起屋，那个磐石层上面那些泥你要处理了。有圣地的专家就发现那些泥土有几厚呢，即是要挖到几深才去到磐石呢，大约有十尺啦，我就差不多六尺，十尺即是高很多了。由那个地方掘开挖深，然后先将个地基放下去那个磐石层。如果这样的话挺辛苦的，几多泥啊，不是我一个人那么瘦那条泥啊，整间屋啊。那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主讲出这三个动作去表达这个人听而遵从的道理，就是他是要不断去遵行啊。他掘地，他挖深，他立地根基在磐石上，表达那个过程是你是要付出那份的努力的。耶稣讲的当时的人呢，人人都明白的比喻，因为他们个个起屋都是这样的。那他们那些人是几时起屋的呢？是什么季节呢？通常是夏天，他们的夏天是干燥的。那么干燥当然是起屋啦，最好啦，不会是落雨才起的。正如我们香港，我们就不会选在梅雨时节来装修，是不是？你选些干燥的季节来做的。他们就在夏天，不过在夏天这样去起屋有一个困难，就是因为很干燥，所以那些泥土本身因为很黏的，是黏土的泥质，一到夏天干燥的时候就变得很硬。在利未记曾经形容在圣地的这些泥土在夏天的时候是会干硬如铜，好像铜那么硬的金属那么硬。所以你想象在烈日当空底下，无遮无掩的天空底下去起屋，你要在那个这么硬如铜的泥土去掘开挖深，多少功夫？ 几辛苦啊？是啊，不容易的。但耶稣说，你听了我说话要去遵从，就是这样了。为什么？因为前面所说的平地宝训讲什么？要爱仇敌。好难啊。不要论断身边的弟兄，好难啊。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好难啊。但是好难不代表不做。正因为这么难，你每日下功夫去做吧。不容易的。这个世代是有仇恨，没有宽恕，自以为义，假冒为善。如果你跟从这个世代，继续将这些荆棘蒺藜放在你的心里面，这个库房当中去种的话，你流露出来的仍然是这个世代的邪恶。耶稣提我们，你不同，你是行在这条成圣之路上边，日常你就要下功夫了。听了就去遵行，付出这个努力，掘开破除旧有的陋习，硬如铜的思想，坚持在这个烈日底下选择以天父的仁慈去对待别人。成圣之路，日常功夫。立在磐石上的重要呢，我们都明白的。因为洪水泛滥的时候，能够经受冲撞不被动摇。你留意到48和49节这两个人起屋，在洪水未到之前呢是没有问题的，住得进去的。一样的。就是说呢，从外表来看，两间屋的上层建筑一样的。就好像今天大家都在翻崇拜，大家都在唱诗歌侍奉，大家亦都会有日常读经祈祷，人人都做着一样外显的动作。但是我们这样称呼主啊主啊，我们内里有没有根基的呢？洪水泛滥的时候会怎样呢？有时候我们有个错觉，就是那个磐石是一大块石，咁就起喺一格大嚿石上面。但系你谂真啲，如果只系一大嚿，就算好大都好啦，嗰嚿石都会凹噶嘛，系咪？喺圣地里边嘅地质咧，其实咧佢哋普遍都系啲石质嘅山地，就好似耶稣所居住嘅拿撒勒，就是、一个山上边嘅小镇，四围都系大嚿嘅石头、石质嘅地形，四处嘅山地咧都系嗰啲岩石嘅地质。咁而头先我讲过啦，夏天圣地嘅泥土变硬吓，但喺冬天咧就落雨噶啦。虽然呢一年咧只有50日落雨，集中喺呢啲嘅春天、秋天接近冬天嘅时节，一落雨咧就一落就落好大雨。落好大雨嘅时候咧，水分一多咧，嗰啲黏土咧就会变翻软、变淋，甚至变成好似朱古力咁样嘅泥浆，好快就形成一啲小嘅激流、河流、小溪。这个情况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洪水泛滥的时候，那些河水、那些激流会冲击那些房屋的，一下子爆发的激流是可以冲烂很多的东西。昨天有没有看新闻？日本静冈热海这个地方落了几天雨，突然出现一些泥石流，是怎样的？见面到啲房屋嘅碎渣，嗰啲木系屋嚟嘅噃，几多？一下嘅啫噃，经过嘅嘢好多都冲走啦。仲有啊，一间屋就咁一冲就冧啦，睇唔到蓝色屋顶嗰、那个？可是那听见却不遵行的人，就像一个人在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一旦受到河水冲击，房子就立刻倒下，并且毁坏得很严重。我就没有细察，即是到底那里的屋是为什么样，大概都是地基已经腐烂，木造建筑嘛，又或者它下面的泥已经是淋了、软了，不是在石头上面起。但在片里面你有没有看到还有一些屋是屹立不倒的？大概它的地基可以去到那些山的石层， 咁大嘅泥石流冲唔烂佢。早两个礼拜啫嘛，喺美国迈阿密亦都有冧楼事件。喺嗰个迈阿密嘅地方，这个红色个框住嘅位置就系原本嘅大厦嚟嘅。这个大厦同其他隔篱嗰啲大厦一样样嘅，但系偏偏喺嗰一次就冧咗嗰两栋。24秒 ，from 冧咗啦。24秒，好可能咧就系、是、专家话佢隔篱有个泳池渗水，咁啊整烂咗啲钢筋，亦都咧佢嗰一区因为系海滩地区，所以会有沉降嘅问题，啊唔系好稳阵嘅，都系一啲咧泥沙比较多嘅地质喺度，咁就发生咗呢件事。但呢个嘅情况，呢、这个嘅出现唔系特。即是完全不可能预测的。正如在圣地的人，他们知道每年会有那些雨水季节的。在这个迈阿密的地方，2018年原来这栋楼的人已经收到验楼通知，要紧急维修了，你的根基有问题了。哦。2019年又收到通知。哦。2020年又收到通知。哦。2021年 ，from 24秒冧咗，听咗却冇行动，房子立刻倒下，并且毁坏得很严重。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嘅比喻我哋听咗好多次，到底几时我哋先肯认真喺日常下功夫去做呢？今日从表面上，我哋都跟随基督噶，我哋都称呼佢做主噶。日常嘅日子好似冇乜问题，睇唔出有啲咩问题。但日积月累，你系咪真系有打好你生命嘅根基呢？好多眼见嘅嘢一样噶，你一样翻教会，一样咁样侍奉，但系你嘅根基呢，有冇打稳啊？弟兄姊妹，我哋唔好咧，拉拉闲，饿而不行。不是洪水一来受到冲击，信仰就一下冧的了。可以是什么冲击啊？可以是生命里面你遇到的风暴，你个人的际遇的困难，可以是整体的，也都在平地补训，其实讲这么多爱仇敌、啊、怎样对人，讲的当时就是会有人去针对在路加时代的外邦的信徒，是会逼迫他们。如果在生命当中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没有打好这个根基，没有听到耶稣的说话就去待人，以天父的仁慈去对待，这些困难一来 from 你的信仰就倒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听道而行，而之后我们可以稳对洪流。耶稣基督这个比喻你们都领悟了吗？重点不是以磐石预表耶稣，却是着眼我们这班门徒听完真的要去做，后果是很严重的。如果不是最底那里，我们记得我们听道而行，稳对洪流。而听道而行就是在我们的日常当中下功夫，成圣的主教导我们走在这条成圣的路，我们跟着祂跟之余，我们都要去日日实行的，付出的努力的，爱仇敌，不要论断，除走自己的良木先，这些我们有没有认真每日去对付，每日去做啊？成圣之路，日常功夫，而其中能够结出生好果子的生命，就是我们去信靠主，以祂天国的救恩，以我们的心去装满祂赐给我们的恩典和天父的仁慈。这样的话，我们持续不断去行，我们就能够经历上帝生命的真实和丰盛。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不会摇动。我们一起祈祷。弟兄姊妹，你都去思考主提了你很久的事是什么？ 你知道的，你饿了的了，那些是什么东西？你求主给你下定决心去实行。主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人都有你要我们去行的回应的地方。我们当中若果有感到扎心的，主让我们不要让这份扎心停留在饿的阶段，让我们都能够切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日常去活现出来。主啊，我们知道你说的真道是必然能够实现，当我们去这样去实行的时候，我们不怕面对洪流。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而求，阿们。